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5月13号。那么今天早上直播间呢，跟您一起呢共聚一小时的是我们两位。
对，我是可辉。
哎，可辉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文辉老师。那么第五空间呢，也有人问，是不是刘芳老师也跟我们一起主持呢？
啊，有可能，
有可能哈。
不知道，先卖个关子啊，看看大家呢，最后呢，是不是能够听到刘芳老师的声音？但是现在就是可辉老师跟文辉在这里。
好，明白了，原来这里刘芳老师肯定还有一个彩蛋在后面。
是，
那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迅速的浏览。
我也不知道。
是是是，所以这个彩蛋在后头，大家一定要等待哈。
是。
那看到了第五空间葡萄树啊，在32分钟以前特别提到说，感谢神应当一无挂虑。特别喜欢您的鼓励，还有山西阳泉阳光遍照，特别把我们今天的经文放到了第五空间，都给了大家很好的来自神的恩典的鼓励，
是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么听人说话之前呢、啊、就先听神说话，那这是很棒的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啊。刚才呢可辉老师说呢，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编排。看看是不是刘芳老师会在哪个栏目出现呢。那今天呢有两个新栏目开始啦，等于是夏天了嘛，立夏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些新的安排。那么追完剧了，我们就开始呢进入真理的教导当中。之前呢我们听了广播剧，知道呢早期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是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建立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邀请了我们的牧者林晨牧师播音主讲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一个新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哈。
是是，
卖一下关子。
对对，
那教会的奥秘又是怎样的呢？那所以我们要跟着林晨牧师进行一系列的课程培训了。
是，我要告诉大家，不要让可辉老师帮您绕迷路了。新人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好，这是关于教会方面的真理。我们既然知道历史，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当中呢去好好的研读真理。另外呢就是韩冰牧师撰稿可辉老师播音的40天学读经
啊，这个我知道。终于有一个我知道的了。
那这个是呢因应呢我们今年呢就是第一季是讲读书嘛。那我们就想呢，读书为什么不先把这个圣经好好的读呢？
想得好，想得好。其实书中之书圣经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再读再读。
是的是的，
所以每一次读呢都像我们第五空间刚才所说的几位朋友所言的一样哈。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最多的帮助鼓励支援和安慰
的。是
的
是，所以呢从今天开始40天。我有一点犹豫，是因为我觉得40天够吗？
应该是不够的，应该是一辈子哈。天长地久读圣经，
但这个就好像一把钥匙。
对对对，所以我们呢我们每一个课程呢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级数的，在这些级数当中呢，那我们就是与大家同行一段路，陪伴大家用这把钥匙打开一扇扇门，然后大家掌握了这个开门的技巧，
是
就可以自己开门了。
好，所以呢请大家呢好好的呢就是把这40天学读经呢给认真听完。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也将它呢下载并且转发，那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栏目，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呢拥有这把钥匙。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五月病？
五月到底有什么病呢？其实我觉得很奇怪的问法哈，因为每个月都是有病的。
是吗？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句话说起来啊，就好像听起来是不好听的
啊。
但是对于人来说，吃五谷杂粮在任何一个月份都有可能不健康，对不对？
是。
比如二月以来这个疫情情况下，大家各种状态的症状。
是。
但是五月呢，因为这个特殊的月份，它处于一年当中的这个特殊的季节，
就是春夏，
哎，过渡时期，
是，
就有了它的特殊的情况。
是，昨天呢，因为我跟刘芳老师呢谈到一个新名词，叫泪失禁。
泪失禁是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眼泪失禁呢。
哦，
我们有尿失禁嘛？
哦，就是不停的流眼泪的意思。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个，就是呢，最近呢，我觉得好多新名词出现，五月病。不过刚才呢，可坤老师也解释了，你可以每一天每一个月你都替自己的情绪呢起一个譬如说名字啊名称。那五月病呢，其实就是最近呢大家因应五月天气变幻不定啦，所以呢开始呢就讲到五月呢适应期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出现。那怎么办呢？在这个五月容易感冒啦，然后呢这个可能失眠啦，又或者是睡不足啊，这个一下热一下子冷怎么办？好，有一些调整的方法出来了。
所以医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啊，说改善五月病最好从以下四点开始哈，做起。第一点，睡好子午觉。为什么这么说呢？立夏之后啊，白天时间长了，夜晚短了，容易失眠，心烦烦躁。所以呢子午觉呢一定要睡好。什么叫子午觉？很重要哈。子时就是夜晚的11点到凌晨的1点之间，这个时候您一定要睡了哈。
是是
啊。第二个呢，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3点，也就是1点，叫中午的时候睡个午觉。
哦，
哎，简单来说，夜晚11点前您要睡了。中午11点到1点之间，您最好也躺一会儿睡个午觉。
啊，至少我及格了一项。我中午有午睡的习惯。
啊，很好了。
是。
好，第二项呢是加强运动啊，这个是百试不爽的招哈。
是。
不仅适用于五月，任何一个月份都适宜。
是是是。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五月呢刚刚入夏，所以呢气温呢虽然很适宜锻炼，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哈，微微出汗即可，一个小时之内呢就适可而止了。
是的。
不要过度哈。因为身体还有个适应期。
是。
第三点，饮食以清淡为主。啊，是不是还是适合四季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
早餐吃点小米粥啊、牛奶啊，晚餐谷物、水果之类的，避免大鱼大肉啊。因为容易上火、烦躁哈。
是。
第四，作息规律，早睡早起，晚上睡觉前别长时间的看电视、打电话、看手机啊，更不要喝浓茶、咖啡。
好，收下了。
早点睡。
收下了，谢谢可辉老师告诉我们呢，这四项锦囊了。不过可辉老师也说了，有几项呢，基本上呢，一年四季都适合的。其实应该有一项呢，是我们呢整个生命呢，从有生命气息就该操练的。
对对对，
那就
是
呢，是每天要读神的话。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静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创世纪15:5，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圣经里的神是一位恩大无边、无法测度的神，他从不做一件小事。他造海，海就深得无人能量；他造山，山就大得无人能称；他造花卉，分散在各地，除他以外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他赐恩，这恩无边无底。他给救恩，不像医生给药一点一滴的，乃像江河被倒出来。神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是丰丰富富的，丰富到世上最神妙的算法都没法计算。他的福气在我们的怀里总是永留外溢，在于他，牛总是肥牛， 长袍总是上等的长袍，欢乐是言语不能说出的，平安是超过人的预料，恩典是凡事有余，事事如意。神的恩赐里没有小气，他不计算他的恩师，像药剂师计算药量那样细心。神的恩典总是外溢，像自然界的美丽，海水、树林没有一样是有限制的。我们实在可以和使徒同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他的恩典必定够用，这是呢今天早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诗歌，盛小梅的恩典够用，回应呢刁老师在谷中清泉所分享的，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但问题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呢活得挺贫穷的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常常出现的，也是我们常常进行灵魂拷问的。
嗯，
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恩典同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常常要想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离他太远了？
嗯，
对吗？就是最近有没有在翻看圣经啊、
嗯、
有没有真心诚意的向他祷告呢？
嗯，
还有就是他叮嘱我们的一些话语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说神的恩典远了，感受不到了，我觉得是你自己跟神之间建立了屏障，这个建立呢是糟糕的建立。
嗯，
所以要把它打破。
是
这样的时候就会觉得，哦， 这个厚厚的屏障一破，阳光般的恩典还是来临了。
嗯，是的，是的。那这是其中一点，就是呢，我们跟神呢离得太远，我们好像呢没有办法去支取他的丰富，他的恩典。另外呢，文慧也想到一个故事啊，可慧老师，
对，
那就是呢啊，我想起呢，就是一个富翁，
嗯、
那么他呢在街上就看见一个小乞丐，这个小乞丐呢，就是。这个富翁看着他，哎，越看呢，心中的这个怜悯之情呢，就越发被激出来了。
嗯，
那最后呢，这个富翁呢，哎，就很想呢，这个给这个小乞丐呢，哎，一点帮助。除了给钱，能不能提供给他一份工作啦？啊，又或者是呢，啊，给他一个住处？
嗯，
没想到这个小乞丐呢。啊、他们在交谈之后，小乞丐呢就抓住了富翁呢，好像越来越喜欢他的心。他就向富翁求，他说：“我能不能呢，就是呢，到你的家里为你工作？”
哦，
对，
到他的家里去，
对，就是我能够呢，其实为你工作，来呢服务您啊。那这个富翁呢，因为他在谈话之间呢，他喜爱这个小乞丐，觉得他聪明伶俐，但是很可怜嘛，流落街头。第二呢，他真的啊，认为这个小乞丐呢，应该是可造之材。
哦，
那其实他刚开始只是想给他一笔钱啊，一点点的钱，或者是呢，哎，就是介绍他到一些什么流浪儿之家去住。但是没想到这个小乞丐提的就是，我能不能就是到你家，我愿意当你的工人，我愿意来服务你。
这是一个心机 boy，
有心机的小男。但是呢，这个故事里头呢，其实他就讲这个小乞丐抓住了重点，就是说呢，
恩典的源头。
对对对，他能够到富翁的家里呢，不但是有吃有住，最重要就是他知道在这个家里呢，他可以工作，一方面报答恩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能够有机会呢，不断去学习的。
是的，是的，
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也是，我们不是乞丐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甚至呢不是那个工人，我们是家里神宝贵的儿女。但问题是呢，我们懂不懂得我们在家里，而不是好像乞丐一样，还要呢祈求，然后还要呢好像到神的家呢去做个看门的、扫地的，而是我们真的是已经在家里。
是的，这个小小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哈。我相信如果在主日学给孩子们讲的话，一定能够触发很多孩子的想法。这个乞丐两个字呢，我刚刚想到可能是指我们物质的贫穷。但是物质贫穷不可怕。因为可以解决，最可怕的是精神的贫瘠。
是的，是的。
那精神方面我们是肯定那个与灵性相关的了。如果我们灵性里缺乏上帝的话语了，缺乏跟神之间的关系了，那就变成了一个精神乞丐。
是是。
所以不要在已经洗礼了之后，已经说我是神的儿女之后，还做一个灵里的乞丐。
是的，那很好的提醒啊。那特别是呢，当我们呢已经归入基督的名下呢，我们就要记住，我们属于呢神家里的一份子，是教会里的一份子啊，
是应该做新人了。
对对对，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呢，就是今天开始的一个新栏目，一个新课程，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由林晨牧师播音主讲。那么这个栏目呢，这个课程总共呢会有23集，今天是第一集。
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这些人是谁呢？
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教会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以弗所书1:3-14，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可以说是新约中论到教会最重要的一卷书，这卷书要为我们解开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是教会的奥秘，或者说是基督身体的奥秘，让我们能够认识教会的本质，认识教会与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合一，认识基督眼光中的那位新人心腹。当我们提到新造的人这个词，一般呢都会想到的，这是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在以弗所书提到另外一种新造的人，指的是教会，这是一个具有群体性的新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文呢，是在第二章十五节提到的，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首先，以弗所书第一章，上帝向我们揭示第一件关于教会的启示与真理。教会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给我们解答，教会是三位一体真神永恒的旨意，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是他在永恒当中的一项创作杰作。这个创作杰作在上帝眼中是非常尊贵重要的，是无与伦比的。使徒保罗看见上帝对教会那个美好永恒的计划，而三次对上帝发出了感谢与赞美。保罗三次的感谢赞美是为上帝的创造拣选，为上帝的救赎，也为上帝赐下圣灵，保证我们可以活在他的计划里。三到六节的经文，保罗对天父上帝的创造发出了感谢赞美，他赞美这位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有了教会这个计划，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定义拣选计划，他要得到一群人，他要创作一群人，这群人是圣洁的百姓，是完全属于他，跟他连结在一起的。人类就是在这样的计划里被创造出来的。上帝造人造得非常高级，甚至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人里面，因此人跟上帝非常相似。例如上帝是爱，人里面也有爱，爱是上帝的形象，爱是无条件的给予，爱会给人自由、尊重、选择，而不会辖制所爱的人。同时，上帝也冒了一个很大的险，他创造的人非常尊贵、高级，到一个地步，他让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要不要爱这位创造他们的上帝。保罗为上帝创造人和拣选教会的计划献上满心的感谢跟赞美，因为我们受造是这么的尊贵，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 他感谢赞美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义要造很高级的人，把自己的形象赐给他们，而且称他们做上帝的儿子。上帝期待他所造的人成为他的儿子，活出他荣耀的形象。可是亚当夏娃做了错误的选择而堕落失败了。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告诉我们，上帝因此差遣他的儿子，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用他的血把他的百姓救赎回来。上帝的旨意并没有因为人犯罪堕落而停止，上帝定义要得到一群圣洁的百姓，这个心意一直都没有改变。在创造的时候，上帝就设计好一个救赎方案，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人堕落以后亲自到世界上来把他们赎回。这群被赎回来属于他的人就叫做教会，是一个新人。上帝真不怕麻烦是吗？爱是不怕麻烦的。保罗为着上帝救赎计划的实现而感谢赞美他。上帝不只是救赎这群百姓，他还对他们，也就是教会，保证他的旨意不会失败。上帝保证的方式是把圣灵赐给他们，确保他们能够走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保罗为圣灵住在教会里面大大的感谢赞美上帝。若是没有圣灵，我们就不可能走在他的旨意和计划里面，也无法实现他的计划，活不出圣洁，无法建造教会。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是我们成为上帝基业的凭据。教会这一个新人是上帝永恒的心意，是完全属于上帝的，是上帝的杰作，而且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上帝透过圣灵不断在人里面施行新的创造，让这些人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这群人是新造的人，上帝也不断地邀请这些新造的人来跟他一起同工，完成他永恒的心意，那一个新人也就是教会。这真是令人兴奋的计划，我们有幸参与其中，实在应该天天为此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献上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对教会精心的创造计划与祝福，使教会能不断彰显你荣耀的形象，为你永恒救赎的计划做见证。并且我要感谢你将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地上能被保守在你美好的计划中，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伴我一直走，走进心底。 上今天为你呈上心灵飨宴，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林晨牧师40天学读经，林可归老师，
5月13号礼拜三起播，欢迎共度2020年丰盛一下。
哇，很满足啊，好像喝完了汽水啊一声。现在是早上的8:03，5月13号。那么今天星期三，跟您一起呢来听课一起学习的有我们两位。
哎，我是可辉。
是的，那我是文慧啊。
是的，
刚才呢我们已经上了第一课，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那么谜题的答案出来了啊，新人是谁呀？
所以说我就明白您开头说的，说别被可辉老师绕晕啦，一个新人其实就等于教会哈。
是是，
其实刚刚谈话当中我们也谈到哈，其实教会就等于心腹，是吧？
是是。
那教会的建立其实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期间是有很多的组建的智慧以及拓展的智慧需要我们学习的。
是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在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恩典，也很多的学习。所以明天呢我们继续的上课，那明天呢再听林晨牧师呢来为我们讲解，那由他带领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当中。那说到教会呢，我就想到呢，真的是在教会里头呢，我们有小的要照顾，所以我现在在教幼儿班的主日学，但是呢教会也不要忘记了有老的，
老年人，
对，是宝贝。那有些人呢就觉得呢，这个教会的老人家能做什么呢？ 其实老人家是我们的祷告大军呢，
太多太多，他们能做的太多了。有些人不需要做什么，他在那里就是很笃定的一个坐镇的感觉，给你安全感，
是
给你温和感哈。
是是，
我记得我曾经在教会当中啊，有一个老阿姨，性格特别柔和。
是，
每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带着什么忧虑、烦恼、什么失恋的、痛苦的、工作出现问题的，他都不做什么太多的事儿，他就是默默地看着你，然后听你说，之后他就拍拍你说，孩子，这都不算什么，然后就为你祷告。
好，我可以想象，
特别安慰。
我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开诊啦，来，挂号挂号，排队排队，
一点都不刻意，就像个老妈妈，她永远愿意听你说。
哎，这个很好啊。我也想到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打开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每次呢看到几位长辈呢，我的心就开花了。例如呢，重庆的荣阿姨，例如呢，上海的
橄
榄油
橄榄油阿姨。
对了，
我总是想喊她大姐，但是我们应该喊阿姨了。
八十几了，所以应该是
奶奶辈。
对了对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背京剧呢，也会听到广西的黄阿姨，
还有安徽的李老姊妹。
哇，那个李老姊妹每次一开声就是先笑，充满了喜乐，
多么喜乐呀，
对
吗？对
对，所以呢，最近有一个研究就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越老越随和呢？
看多了事儿，处变不惊了，对吗？
可能吧，
那我们要不要猜测了？还要看看专家怎么说。
是是是。
那美国的哈佛医学院呢？他的附属医院啊，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麦克莱恩医院的研究员啊，一个博士叫拉特博士，他利用大量的数据哈，进行了情感敏感度的这个测试，对10,000多名10到85岁的参试者啊进行测试，结果发现一个问题，年龄越轻，对愤怒的敏感度就越高。
啊，叛逆期，
对对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么人们就对这个恐惧呀、愤怒啊这些情绪呢，那他们的反应度就呈下降的趋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很能够轻易的接受一些恐惧、一些愤怒、一些不合己意的事件了。
是是，但是他们对快乐的那种面部的这个表情啊，那种接收能力、敏感度没有降低哦。
对，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负面情绪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增广，这些老年人们就越容易接受这些负面情绪。
是，
但是同时增高的就是喜乐度、积极度、乐观度、豁达度。
是是是，
所以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原来年龄大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哈。我们常常一提到我年龄又大了，皱纹又多了，这多可怕呀！其实你看，年龄岁月往往带来智慧的沉淀。
是，所以刚才可慧老师说的对，也不是猜的啊。年龄越大，看过经历过的事情也多了，能够呢从容处事不惊。
说得好。
不过也有人说了，老人呢老了。变成了、这个、
坏脾气、倚老卖老的现象有没有呢？那我看到我们第五空间肯定是没有的哈，但是不排除有这种现象哈。
是，
其实说来，我的隔壁也有一位邻居哈，有一位呢，我应该称他为爷爷吧，爷爷了。那老爷爷的性格就非常的倔强，那也非常的犀利。那我常常听妈妈说呢，他跟自己的老婆哈，就是应该是老太太，常常吵架。摔桌子砸椅子，直到有一天老太太去世了，老人家坐在院子里一句话都不说了，在夕阳下默然怅惘，随着老太太走了，半年之后就走了。那这件事，失去了老伴，才知道自己这个坏脾气、坏性格，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对自己的最亲的人，却释放了最不该的坏情绪。
是，
我觉得在夕阳下的他，应该是有很多的忏悔，很多的懊悔和追忆。
是是，我在想呢，这个老人家呢，正常来讲，应该就像这个研究报告一样，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老人家呢，真的是，这个越活越老，越固执，越倔强。那其实呢，怎么样能够像这个报告一样啊？这个越活越有智慧，然后呢，能够呢看透世事，能够呢看开呢？我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人生价值观，那么才能够跳开。不然的话呢，你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可能是走另外一条路的啊。
对对，
所以对基督徒的老人家来说呢，又是如何的呢？
爱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粗糙的手拥抱着我在怀中，温柔地哄着我，不要怕，让我安然入睡。
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情，在山中的夜真静。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对的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四十天，
学读经。
第一天，揭开圣经的面纱一。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许多基督徒在向他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都会举起手中的圣经，并且充满自豪地说，你知道吗？圣经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行量最多，也是最畅销的一本书。是的，圣经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力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它不仅被犹太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奉为唯一经典，更是被翻译成了2000多种语言，超过20亿人经常诵读。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艺术和诗歌更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是对于基督徒或者任何一个想要了解圣经的人而言，当我们拿起这本古老的经典时，我们首先关心的可能是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圣经是什么？第二，圣经的作者是谁？第三，我们为何要读圣经？或者说，圣经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圣经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问，圣经都包括哪些内容？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整本圣经是由39卷旧约和27卷新约组合而成，共66卷，合称为新旧约全书。旧约包含了头5卷的律法书、12卷历史书、5卷诗歌智慧书，以及最后17卷先知书。新约则包括头4卷记载耶稣生平和言行的福音书，1卷初代教会发展的历史书，21卷各类书信，以及最后1卷有关末世的启示。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和记诵，全本66卷书又被分为1189章、31102节。故此，我们在参与主日礼拜的时候，带领大家读经的弟兄姐妹们总会这样说，请大家将圣经翻到某卷书、某章、某节。另外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圣经共由40多位生活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作者，历经大约16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后90年之间书写而成。他们有高高在上的君王，有杰出的政治家，有敬虔的文士，也有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有一些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牧羊人和渔夫，甚至有被人轻贱的税吏。
就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和小人物被上帝所用，将神的真理使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记载下来，并且蒙上帝的保守传承至今。
本栏目由韩冰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四十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我们的韩冰牧师撰稿啊，那么我们的可辉老师呢，特别呢为我们播音主讲啊，今天第一天四十天学读经，大家好好的听着啦，今天是第一天，不要呢失去机会。好好的把握住啊，这是我们特别为大家预备的一个好栏目。
是的。
那么当然经文呢更是神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背，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听我们在这里的讲解，那么让我们对神的话更能够了解之后呢紧紧的抓住。好，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呢，这句话乃是回应呢十章的23到26节，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呢？
哎，当时一个少年官，他忧忧愁愁的过来向耶稣求永生哈，耶稣让他把钱财放弃哈，他忧愁的走了。
是，
所以耶稣有感而发哈，用了一个比喻，就是骆驼穿针眼儿的比喻，指出了啊，让少年官放下他的钱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哎，
啊，所以说让他放弃一切来跟随神，那也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儿哈，就是他自己是非常难做到的。
是，
于是就引发了门徒的两次发问，耶稣呢就两次回应。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耶稣的两次回应哈。那从发问开始，这个第一次的问与答就是关于得救方面的问题了。
哎，
这个问呢是十章二十六节，
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对呀，就是这个少年官都这么好了，
对，
还不行，那谁可以得救呢？
是，
那么二十七节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
哎，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了。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是，我们听听呢吕正中译本呢，它有一些地方不一样，
稍微的变化哈。
是，
说耶稣定睛看了看他们，哎，加了一个
定睛
面部神态的描写。
对对对，
说在人不可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可能。
是，那同样的现代中文译本也是耶稣定睛，然后呢凡事都可能，他翻译成
事事都能。
哇，这个很棒啊。
所以说不同版本的对比哈，也是我们常常在释经当中呢要关注的事情哈。
对对
对，不同版本的对比会让我们发现有一些译本当中可能疏漏的东西。
是是，
所以说这里耶稣的定睛就特别特别的给我们一个提醒，耶稣特别的要重视这个问题，要直指这个问题的中心。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耶稣定睛看着你吗？好，那耶稣呢的回应呢是呢告诉门徒这个问题中心在哪里，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好， 提出来，第一个是关于人的不能，这个问题的中心就是人不能啊。
对，
在得救这件事情上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因为这里说在人是不能，这个不能呢，它的原文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力量都没有，就是什么路都没了，完全的无能为力。
我想起一个比喻哈，
哎，
就是曾经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故事哈，
哎，
可以插播在这里哈，就是说有一个人掉到水塘里了，比喻成一个罪人哈，
是
他掉到水塘里，他是不可以自己把自己往上拖往上救的，如果他不会游泳，
是的，
他只能瞎扑腾，
对，
他不能拽着自己往上来，
对的，
只能有一个外力，而这个外力呢，靠其他人不行。只有耶稣，如果按照罪和恩典来对应来说的话，
可慧老师，你帮我上了这个，或者重温我以前传
是吧
这个故事啊，
哎，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核心，你以为自己可以吗？不行，人的不能，但是呢，神的凡事都能，也就是呢，在上帝呢，事事都能，只要上帝工作，有哪件事不成就的呢？所以他带出救恩完全是神的作为，
对，
那我们呢可以听听的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怎么说，
我们有大盼望了啊。彼得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对了，也就是说呢，神凡事都能，其中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救恩的作为，而且他愿意人人都得救。
是的，是的。
那第二呢，就是呢，神事事都能，代表神掌管万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说了，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对，
神愿意我们全心的信靠他。
对，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嘛。
对，我们看的糟糕的事，但是在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平衡的这个平衡链里，也许它是好的。
是，
所以最终是让我们都得益处的。
那人的不能呢，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但是我们却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肯，如果我们肯为神放下一切，单单的仰赖神，神就能够拯救我们。好了，那门徒是否达到耶稣的要求呢？明天我们就会继续的来第二次问，第二次答。那么今天的作业是什么呢？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哈，神如何在你最无助的时刻帮助你的？好好回想，你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这节经文，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楚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刘芳老师，我天娇。
是的，天娇，你好。
我今天也带了三位姊妹，不是还有两位，不知道我能不能听得到啊？我来北京去了。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出于那恶者。”阿们。
你刚才说，我不是太明白。你说又带了其他的姊妹一起来背，他们是在你身边，还是他们现在也在线呢？
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的，我们三个，还有我，还有李姊妹，还有橄榄枝老师，我们三个就真的像个无话不谈的，就像姐妹一样，就像大卫和约拿单之间的关系。
哇，羡慕了！看
今天能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哦、是是是啊，能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啊？
哦，所以你也很期待啊、是。
好，那我们现在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呼叫一下橄榄枝老师啊？
对呀、橄榄枝老师，你在吗？
我在，你好，文慧老师，刘芳老师。
哇，天娇，你听到了吗？
天娇，你听到吗？
橄榄枝老师好，你好，天娇。
是。
你好，橄榄枝老师，感谢主。
是。
哇，天娇，你该不会感动到
对
哽咽了吧？哎，现在呢，又有另外一通电话进来了，我们要让你们大团圆了。四川的，
谢谢
李姊妹。
你在，两位老师好。
四川的李姊妹。
姐姐好，天娇妹妹好。
哇，
你好，李姊妹。
哇，这是一个啊，怎么说呢？我们在这儿团气了。
对对对，哇，这个年初就有这样美好的团气的画面啊！我们太兴奋了，发现呢，忘记让橄榄枝老师和李姊妹背京剧了。
感谢主，感谢主。
来，
那我来背京剧吧。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你们的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 五章三十七节。
谢谢老师。
是。
那李姊妹，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处于那恶者。
嗯，阿门。
橄榄枝姐妹，过几天是她的生日，我知道她是没时间的。
我知道呢，你是带着这个任务上来的、啊、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呢来说出你的祝福。
嗯，
啊，很有这一份爱心呢。
是。
所以呢，我们现在给你时间。
橄榄枝老师，生日快乐，学生永远爱你，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妈妈一样，谢谢你。
谢谢。哇，谢谢谢谢我亲爱的学生。
永远不分离，永远不分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留心听你，再听你，我是有福。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纪念世界的需要。那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呢，他们警告，今年是60多年来粮食供应最严峻的一年。
嗯，
那所以呢，我们请可辉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那，我也想呢，跟大家继续把信息稍微的分享的稍微具体一点，让大家了解情况啊。就是说，现在全球面临着圣经等级的大饥荒和粮食的危机，可能会有近3亿人要面临饥饿的危险。
是，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能当下感受不到，但是却需要我们切切为之纪念的。
是，好，
所以我们切切的把他们交托，并且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此时此刻，孩子和录音室里的大强弟兄、文辉老师，还有我们线上的一些听众家人，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今天的祷告事项向你摆上。
是，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线的、在场的几位或者多位，我们都可能没有切实地感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是我们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人处于饥饿的边缘和饥饿的中心，没有粮食。没有水喝，在疾病里痛苦的挣扎。
嗯，
可我也特别的查了很多的信息，知道很多孩子可能出生没几天就死去了。天父啊，求你纪念。
是，
我们知道当这样的灾难切切实实的发生在人群当中的时候，人是很软弱无力的。主啊，求你怜悯。
是，
求你能够让这世界上很多很多，至少有67亿还处于不饥饿甚至富足当中的人，能够把他们的拥有分享出来，
是
让这些缺乏的人得到分享，因为你希望我们彼此相爱。
是的，
主啊，我们也知道在困难当中应该仰望你，因为你就是那属天的灵粮。在你的里面我们不会缺乏。
是的，
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
嗯，
主啊，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唯有你能给我们安慰、鼓励和支持和帮助，求你临在。
是，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谢谢可辉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个世界的需要。那真的在丰富之余，我们应该多多的纪念有需要的人。
是，
也愿神的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我是文慧，
我是可辉，愿我们每天都开心快乐。
是的，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在等着你，全新的恩典，全新的能力，全新的